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2023年反腐败工作。会上习近平略重话音话，要将胆大妄为者作为重中之重。紧接住，广东省原公安厅长李春生落马。中共官方通报话，李春生主动投案接受调查。此前有知情人士披露，李春生涉嫌卷入习近平女儿习明泽的个人资料外泄案。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李春生是江派政法系统高级马仔，习近平不会对此善罢甘休，显然将对江派人马进行强力整肃。综合媒体报道，据中共新华社消息，在6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将中共18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重中之重，深挖细查，严惩不贷，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复杂领域的腐败。这样，中共所称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典型案件有哪一些呢？比如中纪委机关部曾将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一案称作是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金融乱象和金融腐败叠加于一体，擅权妄为，腐败堕落，而赖小民是曾庆红江西帮重要成员。另外，在中共电视专题片《零容忍》中，亦将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称之为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极度腐败堕落的典型。而孙力军的后台是前政法委书记、江派重要人物万建柱。对此，阿波罗网评论员李玉昌分析指出，习近平略重话音称要将胆大妄为者作为重中之重，显然是要强力肃整政敌。结合上述典型，多数是江增派系重要马仔来睇，习将对江派人马进行强力整肃。而习近平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安排就是明显的信号。与此同时，外界发现就在习放出重话的两日后，广东省原公安厅长李春生落马。12月8号，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正接受调查。而此前曾有知情人士披露消息称，2019年习近平女儿习明泽个人资料被外泄，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涉嫌卷入该案。当时广东某名警方捉捕恶俗维基网站24名成员，尽管官方未提及习明泽与习近平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被公开，但是这起案件导致24名未成年人及在校生遭重判，其中恶俗维基站长牛腾宇被指是主犯，获判14年。牛腾宇被重判之后，他母亲曾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局因为习明泽及邓家贵信息遭泄露，进而炮制政治大案。暂居日本的支那维基创办人萧燕瑞亦表示，牛腾宇及其他获刑者与习明泽个人信息被曝光事件无关。萧燕瑞仲透露，习明泽的个人资料是从中共公安、交警、边检等多个公民信息管道系统中付钱购买的。广东某名公检法联手将牛腾宇扣陷为主犯，李春生就有可能就是这起事件的幕后操控者。对此，自媒体人李燕铭分析指出，习明泽信息外泄案一度引发海内外舆论聚焦，李春生是江派政法系统高级马仔，围绕习近平女儿信息被泄露案件，反习色彩十分明显。另外，李春生此前仲被法轮功学员将其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举报到海外。中国人要逃难，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白纸运动后无奈，有移民公司表示， 中国公民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咨询量涨了十倍。北京表面上宣布了新十条，放松了封控政策中最严苛的部分，但是私底下中共警方却在寻找同压制参与抗议活动的人，这样使人们寻求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信息量大增。在白纸运动活动后的几日来，中国公民对美国庇护申请的兴趣大增。据政治客旗下的中国观察家专栏12月8号引述一家加州移民公司的消息，说他们接到了比平时多出10倍的咨询要求。据大纪元报道，很多中国公民通过 YouTube、Twitter 和包括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账户，向加州尔湾的 AG 移民公司合伙人费利佩·亚历山大咨询。他说，以前他们每日只会收到20到30个中国公民的询问，而现在涨了10倍。亚历山大说，很多人很害怕，他们说我参加了抗议活动，或者我认识在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人，我在网上发了一些东西，我很害怕，这样足以获得庇护吗？因为美国有保护害怕受到中共政府政治报复的中国公民的历史。乔治布殊政府在1992年通过了中国学生保护法，为1989年6月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提供永久居留权，为54000名中国公民铺设了一条通往公民身份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在微信中移民一词的搜索次数亦暴增了，甚至超过今年4月上海封城前和6月疫情大幅扩散时的水准。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每年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从2012年时的15362人上升到2020年的107864人，其中3/4的人在美国申请庇护。英国、日本、意大利星期五宣布，他们正在联手建造第六代战斗机，旨在应对中共与俄罗斯不断扩大的威胁。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三个国家宣布展开全球作战航空计划 GCAP， 致力于在2035年以前开发新一代的高端战斗机。声明中提到，国际领域的威胁和侵略正在增加，为了捍卫基于规则、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三方需要在战斗机研发方面投注努力。在这个之前，英国和意大利联手展开这次计划。12月9号当日的声明显示，日本亦被正式邀请进入研发合作国家行列，这样导致该组织的名称从 FCAS 改为 GCAP。英国政府指出，三个合作伙伴将应用各自的技术研发最新的战机，预计将在2035年正式首飞。CNN 表示，新计划将使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不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出自己研发道路。在这个之前，美国刚刚推出了新版的 B-21 隐形战斗机，更新了世界顶尖战斗机的排名。在与日本防卫省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五国大楼宣布支持新型战机的开发。美方指出，美国支持日本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包括我们两国共同的亲密伙伴英国和意大利，就其下一代战斗机的开发进行安全和防务合作。在未来，美国、北约以及我们在欧洲、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合作伙伴的联系，都会反映在我们为项目选择的名称上，这个概念将成为其发展的核心。预计三方研制的新型喷气式飞机将成为英国台风战斗机和日美合作研发的 F-2 的替代品。日本媒体日经报道说，预计三菱重工、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和意大利的莱昂纳多公司都会成为项目的核心机构。匿名的日本国防官员透露，项目的成本细节尚未最终确定。他指出，现在美国有 F-35， 欧洲有本土生产的战斗机，日本当局的目标是制造出超越现有机型能力的战斗机。中央社报道说， 近期中共在东海领域活动加剧，引发国安担忧。在日方本月实施军事加强计划之后，预计日本的国防支出将翻倍，在五年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 此外，英日以三个国家亦都是美国第五代 F-35 隐形战斗机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令这三国都获得 F-35 的驾驶权，并许可让战机在意大利和日本组装。而新的喷气式飞机研发将不会影响 F-35 计划的实施。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引发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要访台潮。本月初，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又宣布，该委员会将有代表团以在19至21号访问台湾，并希望此行能深化欧盟与台湾之间的往来合作。12月9号，台湾欧盟论坛召集人张台伦对希望之声表示，台湾与欧洲议会长久以来都有好好的关系，希望未来亦能提升与欧洲行政部门的对话和接触，所以未来应该是怎样努力将很多各不同领域的一些对话制度化，而且更深化，这一点是我长久以来观察应该可以努力的地方，包括环境变迁或者能源领域等等。张台伦指出，目前欧洲是台湾最大的投资伙伴，而台湾在欧洲的投资则比较少。他认为台湾应该考察欧洲各国的优劣势，未来加强到欧洲的投资，同时加强与欧洲在晶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这样双方才能够有更长远的互利合作。目前台湾对欧洲企业和制造商的最先进晶片的供应量占比高达近九成。今年八月，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被外界视为第四次台海危机。日前，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呼吁成员国与北京展开降温和劝阻行动，希望能避免中共军事入侵台湾。张台伦认为，欧洲展现对台支持是基于共同的价值和理念，而中共由于在疫情的处理上信息不透明，打压香港人的自由以及对外持续扩张等原因，导致欧洲反感。随着中共势力的崛起，在全世界进行的认知作战，很多方面的作为都让欧洲人感到负面的因素比较多，就是他对你的影响，他对你的宣传也好，或者合作也好，很多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目的，或者是一些意识形态的目的，让欧洲很多的学术单位还有一些智库亦产生反感。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基于美中对峙的情况。张台伦指出，欧洲与美国有相同的理念和价值观，美中对抗下，欧洲自然会同美国站在一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